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2019年的最后一个月。我们今天正好是进入第12月。往往在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对自己的一年有所数算，有所回顾，也要对新的一年有所展望。那今天呢，我愿意在这个时候呢和大家分享的信息是我必不致缺乏。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个题目，一定会知道它的出处在哪里，是不是？是出自于哪里？对，诗篇23篇第一节。所以让我们一起背诵一下这节经文好不好？只一节。好，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再来一遍，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的一生中，在过去的那一年里，你有缺乏吗？说到缺乏这两个字，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有人开玩笑说今天哪一个人不缺乏？那现代人呢，除了不缺压力之外，是吧，什么都缺。的确，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啊，我们可能会在某一个阶段或者经历某一些的缺乏。也许你今天不缺钱，可是你可能是非常非常的忙，你缺乏的是什么？是时间。那么有的人呢，可能很闲，可是他睡不着觉，是吧？那所以他非常缺乏的是什么？睡眠。也有一些人，虽然呢他看起来朋友很多，但是没有，好像没有人能够了解他，所以他缺乏一个什么？一个比较知心的朋友。还有些人呢，缺乏自信心，还有人缺乏安全感，缺这个缺那个。那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不致缺乏呢？什么样的人生才是一个不致缺乏的人生呢？那么在我们中文里边呢，有另外四个字跟不致缺乏这四个字呢意思是非常的相近。这四个字就是一无所需。那么从英文来看呢，这两个表达实际上只有一字之差，一个是 I shall not need， 一个是呢 I shall not want。这两种说法的差别在哪里呢？如果我们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来 I shall not need 所强调的是什么？是需要。而 I shall not want 所强调的是想要，是欲望。一无所需呢，就是说一个人他什么都有了，所以他就不再需要什么其他的东西了。而不致缺乏呢，则是说一个人他不一定什么都有，也许他有的东西并不多，但是他想要的欲望很低，甚至是别无所求，因此呢，他就不致缺乏。无可否认，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但事实上呢，不是我们每一个需要呢都是真正的需要，而是来自我们里面的想要，里面的欲望。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呢，一日三餐也就够了，只需要这个营养均衡也就够了，但是我们却想吃香喝辣，是吧？想要山珍海味，是吧？我们每天上班生活实际上只需要一个代步的工具就可以了，一辆车子就够了。那么或者呢，是我们有一个房子够住也就可以了。可是呢，很多人并不满足于此，他还要什么？要名车，是吧？要住豪宅，是吧？因此呢，我们的想要呢，往往就会改变了我们的需要，是吧？那么今天我们想要的越多，我们需要就会越增加，这样呢，就会落入的一个结果，使得我们会常常感到缺乏，是不是这样？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不致缺乏呢？是不是压缩我们的欲望？是不是用人的方法和努力去修炼，去苦修，使我们的欲望降低，就不会缺乏了吗？那么在人类历史当中啊，有很多宗教的善男信女啊，不就是这样追求的吗？ 他们想尽一切的办法，想要达到一个所谓的无欲无求的境界，但事实证明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太难了。那么今天我们神的儿女呢，不能靠这些外在的人为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标。一个人如果要不想缺乏的话，他必须要在心灵里面得到真正的满足。那么怎么样才可以使我们的心灵得到满足呢？那么让我先来分享一个见证，或许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启迪。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德克萨斯州是很大的，是吧？特别是在乡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那边开过车哈，那真是地广人稀啊！有时你跑很远的路程，你才看到一个小村庄，远远的呢就可以看到那村庄里边呢有一个带着尖顶的白色的小教堂哈。那么有这么一个乡间教会，里面有一个青年人，他的名字叫巴比。在外表上看呢，他是就像德州的一个牛仔，是吧？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非常阳光，是非常充满喜乐的这么一个大男孩。只要你和他一接触，你就会被他这个深深的感染。因为他的家离教会，他住在一个离教会很远的一个农场里边，所以他每个礼拜天呢来聚会呢都是来去匆匆，因此呢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啊，包括牧师对他了解的都很有限，但又充满好奇。那么有一次呢，牧师就对这个鲍比说要去探访他，这鲍比就非常爽快的就表示欢迎，然后就跟他讲说啊，说我家住在是两个钟头开外的一个农庄里边，是吧？你如果要来的话，我建议你不如在我家里边过一夜，免得你当天呢来回跑，这是挺辛苦的。而且我建议呢，你在傍晚以前来哈，因为在我那片荒原上啊，你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那绚丽的晚霞，会让你终生难忘的。那么这个牧师听了就非常的高兴，他就接受了邀请，所以他去的那天呢，他就如约在黄昏之前就到达了这个鲍比的家。这个鲍比就在他这个农舍外边呢，用这个烤肉来接待他的牧师。他们就一边欣赏着这个晚霞，一边这个吃喝交谈。那么后来不知不觉呢，天气就黑了。这个吃饱喝足之后呢，鲍比就跟牧师讲说：“我们这里很安静，但是呢，早上的这公鸡起得很早。”恐怕就会吵醒你哈，所以说你还是早一点睡吧。那来我带你去你要住的房间。于是呢，他就把这个牧师带到一个很大的谷仓，这谷仓里边呢用木板隔了好几个房间。这个鲍比啊就对牧师说：“今天你就睡在这里，是吧？那我呢就睡在你的隔壁。我可以向你保证啊，整个晚上你会闻到那个稻草的香味的哈。那么这是在你在城里边你是经历不到的。”啊，那么你会享受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夜晚。那个这牧师呢，一边听他讲话，一边就走进了他房间，看到里边呢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甚至是有一点简陋。于是这个牧师就皱了一下眉头，心里第一个时候说：“还享受呢？这个我简直到这个地方，我必须得忍受，我怎么可能能享受呢？”哈，那么就在他心里边呢在这犯嘀咕的时候，鲍比又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 If you need anything, just let me know.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告诉我。这牧师心里就想，当然了，我一定会告诉你，我要列个清单要跟你要的。但在他还没出口的时候呢，这个 Bobby 他马上又补上了一句，他说 I will teach you how to live without it. 本来这个牧师呢正想提出这个需要那个需要的，那么这个巴比呢就对他说：“不，我要教你怎么样不需要这些东西，你可以活得很好。”那弟兄姊妹，今天你觉得自己是有需要呢，还是你觉得是有缺乏呢？你是否也需要这个巴比来教你怎么样才可以不致缺乏呢？是的，鲍比他可能呢会这告诉我们一些不致缺乏的一些窍门，但是呢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的问题。真正使我们一生都不致缺乏的秘诀记载在圣经里面，就是刚才我们背过的这段的经文。 这个第一节，这里斩钉截铁的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我必不致缺乏。但是这个不必不致缺乏是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前提的，这个前提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弟兄姊妹，我们对这句话是太熟悉了，但是今天你要想拥有一个不致缺乏的人生，你必须要好好的思想这句话。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只要好好的压缩我的欲望，我就不致缺乏，我只要自己努力打拼，我只要遇到贵人，或者我只要省吃俭用，我就不会缺乏。不是的，这不是这节经文的意思。其实这节经文不是这样讲的，我们必须要看清楚这节经文到底在说什么。如果这句话是出自于一个失败潦倒的人，我们有理由说它不具有任何的说服力。如果这句话是这个路边的一个流浪汉告诉你的，你马上会断定这个人他恐怕头脑是有毛病。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诗篇二十三篇是谁写的？是大卫写的。大卫是谁呀？大卫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呐，大卫是一个国王，他是以色列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君王。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想大卫他想说什么？大卫他是要告诉我们说，我本来有缺乏，是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才没有缺乏。换句话就是说，大卫的地位、大卫的财富、大卫所拥有的那一片江山都不能使他脱离缺乏。他之所以不致缺乏，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国王，也不是因为他拥有了多少，而是只有一个原因，那么就是什么？那就是耶和华是他的牧者。那弟兄姊妹，我相信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是你最熟悉的圣经章节，但是你是否明白这句话的精髓，是否成为你生命的经历了呢？我们必须知道，这首诗绝不是大卫他在那卖弄辞藻，是舞文弄墨，或者是他要表达一个什么诗情画意，他也不是在那块讲一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或者是唱一些不着边际的属灵高调，这些都不是。我们要知道，当大卫写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他已经是身经百战，他已经历经沧桑，是吧？他还经历了家庭的悲剧，所以可以说诗篇二十三篇是大卫的切身体验，是大卫一生心路历程的结晶。那么今天我们读这第一篇第一节的时候，就必须要看到大卫要告诉我们的两个重要的事实，是吧？那么第一个事实呢，就是每一个人都会缺乏。大卫有缺乏，我们也会有缺乏，一个君王他也会有缺乏，我们这些 small potatoes 也会有缺乏。那么作为一个被神看为合神心意的人，他都有缺乏，更何况我们这些普通的基督徒当然也会有缺乏。那么第二个事实就是呢，大卫之所以可以不致缺乏，是因为他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秘诀，那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句话虽然只有八个字，却蕴含着这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真理。在这个属灵真理当中啊，我们必须要看到什么呢？我们至少要看到下边三点。第一点，要认识耶和华的所事，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谁，看到他有多么的丰富，我们才可以不致缺乏。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必须要能够与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那耶和华如果他只是大卫的牧者，你还是会缺乏，耶和华必须是你个人的牧者，你才可以不致缺乏。那第三点呢，我们必须要谦卑成为主的小羊。当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候，你已经承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你跟神的关系是牧人跟羊的关系。那么今天呢，我们必须要跟神保持这样的 这个亲密的关系，你才可以拥有一个不致缺乏的人生。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从这三点来思考。那第一点呢，我们必须要认识耶和华的所事。弟兄姊妹，你认识耶和华神吗？我相信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来教会很久，也已经读圣经，听讲道听得很多，我们对耶和华多多少少都有些认识，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承认，我们对神的认识常常是不够的，是一知半解的认识。我们不能够只认识什么？只认识耶和华的所为，认识或者认识他的所能，或者认识他的所有。是的，耶和华创造宇宙，耶和华赐人生命，耶和华拥有万有，万有都是属于他的。但是光认识这些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认识耶和华的所事，是吧？也就是说，耶和华到底是谁。那么曾经有人开玩笑说，耶和华是我的 IT， 所以我的电脑就不至于宕机。还有人说，认为说耶和华是我的提款机，所以我这一生就可以无忧无虑。是这样的吗？这不是耶和华的所事。耶和华神并不是你想他是啥就是啥，是吧？要认识耶和华的所事，我们必须要从圣经的启示来认识。你千万不要把神当成摇钱树啊，否则的话你可能会越摇 越穷乏。你千万也不要认为说耶和华的 是那位会帮助你升官发财的神，是吧？若是有人这样子来见证他所信的神，那你听听也许是没关系，但是你光听 人们怎么说，凭着人云亦云来认识耶和华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从耶和华口中的话来认识他。换句话说，你要想认识一个人，你必须要看他怎么样介绍他自己。那么到底神是如何介绍他自己的呢？当年以色列人落在埃及人的手，这个法老的手里哈，那么在埃及呢受奴役有400多年之久。后来呢，神就选召摩西去把以色列百姓给拯救出来。那在西乃山上，当耶和华呼召摩西要打发他到以色列民那里去的时候，摩西是顾虑重重。他说，如果要有人问我说，到底是哪一位神差你来，你的神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我该怎么回答说呢？那么神就亲自告诉了摩西他是谁。那这件事呢，就记载在出埃及记3:14，这是全本圣经里边唯一神介绍他自己是谁。那么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你要想经历不致缺乏，你就必须要仔细思考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它告诉我们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这里来的。自有拥有，自有，这到底在说什么？弟兄姊妹，你听懂没有？我们中文呢，对这个自我介绍的翻译啊，很难表达出它原文的意思，所以你读起来听起来啊，总是让我们感到有点似懂非懂。那么让我们来比较一下英文，因为英文的翻译呢比较接近于原文。英文是怎么讲的呢？英文是说 I am who I am，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什么？我就是，我是。弟兄姊妹，这样的介绍你会感到满意吗？如果有一个人你问他的名字说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说我是，我是，我就是，我是，你会不会觉得他在故弄玄虚啊？那我们的神是故弄玄虚的吗？不是的，我是这两个字里边隐含着深刻的属灵的奥秘，是吧？甚至是包含了宇宙中间一切的丰盛啊！我们看世界上所有宗教的教主哈，他们都有名字，他们说我是穆罕默德， 他们说我是释迦牟尼，但是你要问耶和华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我的名字就叫我是。弟兄姊妹，你明白这我是里边这里边有多么伟大，有多么深奥吗？为什么耶和华神要这么说呢？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字眼可以定义我们的神。一个人如果他是雅各，他就不可能是约翰，是吧？我叫李亚丁，就不可能叫吴永恒，是吧？我们的神不是说被你用什么名字或者用什么几个字就把它限制住的。他当时对摩西说我是，你想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回答呢？请大家不要忘记，当时摩西他要去拯救以色列民，要把他们从法老手里边把这200多万人带出来，他所面临的挑战和难处是多么的大，他必须要绝对的认识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神。如果当时他只知道耶和华让他可以把百姓从埃及领出来是不够的，当摩西把以色列人 带到红海边上，前无近路后有追兵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摩西他祷告神说，神啊，你是不是要带领我们过红海的那位神？神说 Yes I am， 他说是的，我是。当百姓在旷野里边又饥又渴的时候，摩西就问耶和华，你是不是那位赐下玛拿来喂养你百姓的那一位神？你是不是可以让磐石涌出水来的那位神？神说什么？我是，我是耶和华以勒。当摩西遇到仇敌与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摩西祷告说，神啊，你是不是那位要让我们经历得胜的神？神说是的，我是耶和华尼西，我是，我是，我是。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多少神说我是。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了没有？我们的神不会轻易的被你给的名字给限制住。今天你不管在什么样的光景，也许你是活在黑暗当中，或者是陷在某种的罪恶里面，你向神祷告说，哦，主啊，你是不是那位为我舍命的神？你是不是那位用宝血可以洁净我的神？主说什么？是的，我是。你祈求说，你说主啊，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可以涂抹我的过去，给我一个全新生命的那位神？主说我是。你不管受到什么样的捆绑，你呼求说，主啊，你是不是那位可以把我从捆绑中释放出来的那一位神？主说什么？是的，我是。真的就是这样。过去我年轻的时候，在文化大革命经历过一段死荫的幽谷，人生几乎看不到一点点的曙光，最后几乎是在绝望中，我真是多次的流泪向主祷告说，主啊，到底你在哪里？你还是我的牧者不是？你是不是还与我同在？你是不是还在带领着我前面的路？弟兄姊妹，你想我听到了什么？后来真是我听到了就两个字，I am， 我是。只有这两个字就足以使我的灵魂苏醒过来，就使我不能不俯伏敬拜在神的面前，神的爱充满了我，我就不再感到缺乏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缺乏常常是因为我们把神看得太小，没有认识到神的所是。所以说今天你想要走出缺乏，你必须首先要认识到神的所是。那么第二点，我们必须要与神建立个人的关系。让我们大家看大卫是怎么说的，他是不是说耶和华是个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是不是说耶和华是全人类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不是的，他说的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必须是你个人的牧者，你才可以经历不致缺乏。这句话里边的我的这两个字说明了什么？大卫和神亲密的关系。当大卫说我的， 并不表示大卫这个人非常自私，非常自我中心。我们知道小孩子经常喜欢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但是这不是大卫。大卫他所强调的我的时候，他所强调的是关系。就好像你向人介绍你父亲的时候，你会怎么介绍？你总会不说不会说这是一个爸爸，说我是一个儿子，我们两个之间是父子关系，你不会这么介绍吧？你会介绍说这是我的父亲，是不是？这就是大卫所要表达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就说明他跟神的关系是何等的亲近，何等的亲近呢？所以要了解这个关系，我们还需要知道一个历史背景啊。古代以色列民族啊是个游牧民族，是吧？羊群呢是他们私有的财产。当时牧羊的人呢是天天跟羊在一起的，连睡觉都跟羊在一起的。说当羊在旷野里边累了躺卧的时候，牧人就在旁边看护着他们。当羊在羊圈里边的时候，牧人就睡在羊圈门的旁边。所以羊跟牧人的关系很密切。那么有这样牧人的照料，那羊当然不会有什么缺乏。我们知道大卫本是个牧羊人出身，他深深知道这种羊跟牧人的关系，因此他非常贴切地用这种关系来说明他和神之间亲密的关系。弟兄姊妹，你跟神有没有这样亲密的关系呢？我们不妨给自己一个小测验哈，就是你明明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但是为什么我还会感到缺乏？为什么我常常没有安全感？为什么我会感到害怕？怕没钱，怕生病，怕衰老，怕死，等等等等。之所以会这样，很可能是因为你只是头脑上认知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但却因为你和神没有亲密的关系，而没有在生命里面经历到耶和华是你的牧者。所以弟兄姊妹，耶和华有没有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在你的婚姻家庭里边？当你出差在外的时候，当你交际应酬的时候，耶和华有没有跟你在一起？很不幸的，我发现许多人出差的时候，马上他就放下了他的灵修，甚至他都不去做礼拜。有些人应酬的时候呢，他不敢在同事们面前祷告。那么这就可以看出他跟神的关系是怎样的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想经历不致缺乏，就需要跟神建立这种个人的亲密的关系。还不止如此，你跟神的关系必须是那种直接的关系，而不是间接的关系。因为这节经文不是说耶和华是大卫的牧者，大卫又是我的牧者，所以我不致缺乏。今天有很多人犯这个毛病的哈，耶和华是某某布道家，是某某牧师的牧者，而这个牧师又是我的牧者，所以我就会不致缺乏。那么有的信徒呢是这个到教会里去，这个他很崇拜这个某个牧师或者某个传道人，喜欢听他们怎么讲，而缺少呢和神的那种直接的关系，以至于他遇到事情遇到难处的时候他就惧怕，就没有安全感，甚至会软弱失败跌倒。那么他在教会里听到他所崇拜的人传讲信息的时候呢，他感动，他喜乐，他心里充满平安。但是他一离开教会，一回到家里，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又是劳苦愁烦，焦虑缺乏。为什么会这样？问题就出在他没有把神作为他直接的牧者，而是把他所崇拜的牧师长老什么的，或者看成他的牧者。所以每当教会敬拜结束之后呢，这个牧师和长老不能跟他回家去啊，是吧？但是耶和华神可以，无论你在哪里，他都与你同在，他都做你随时的帮助，使你没有缺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很多时候我们跟缺少的是跟神的这种直接的关系，以至于我们虽然知道这个真理，我们仍然会感到缺乏。你今天如果领受的是二手货，你跟神的关系是二手的关系，你绝对不可能脱离这个缺乏。你今天可以住二手的房子，你今天可以开二手的车，但是你对耶和华的认识必须是一手的， 你跟耶和华神的关系必须是一手的关系，否则你不可能脱离缺乏。在以色列历史上就有这样一个人呢，就是扫罗王。扫罗他因为这个悖逆不肯顺服，所以呢耶和华神就差派先知撒母耳去提醒他。你知道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就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三十节，那里说扫罗他说我有罪了，他说我有罪了，他却不认罪。他跟撒母耳说，虽然如此，求你跟我一同去回去哈，在我的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说这话，一个被神高抹过的以色列的君王竟然本末倒置，是吧？把话都说反了，明明是神的百姓，他却说是我的百姓，明明是什么应该是我的神，却被他说成了你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他的问题是出在哪里？扫罗的意思就是说，撒母耳你来跟我一起回去，好让你啊在人的面前来可以挺挺我，为我站台，给我一个面子。他不是求耶和华，直接求耶和华，他是求耶和华的先知，因为耶和华不是他的牧者，耶和华是撒母耳的牧者，而撒母耳是他的牧者，这是他所认为的，以至于扫罗他一生都在穷乏之中。弟兄姊妹，今天你我是不是常常犯这个毛病呢？不知不觉的就跟扫罗一样，在缺乏当中还不自知呢？好，让我们再看第三点，我们必须要谦卑，成为主的小羊。当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候，他说出了他跟神的亲密的关系。他既然承认耶和华是他的牧者，同时他就承认自己是一只小羊。作为一个君王啊，在那个时代承认自己是一个小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因为在那个时候羊在人的眼中是一种卑微低级的动物的，是吧？以色列人他们因为不养猪，他们养羊，实际就像羊在他们眼中就像猪在我们眼中一样的，是吧？是那种的一个动物的，是吧？就连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都说羊是最笨最迟钝的动物。但是呢，大卫他却愿意说我是主的羊，他承认自己的软弱，什么软弱和愚笨，所以呢他需要耶和华做他的牧者，这样他才不至于缺乏。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只要我自立自强就可以不致缺乏，只要我靠着我自己奋斗我就不至于缺乏。这不是大卫，他情愿承认自己的愚钝和无知，他谦卑在神的面前寻求牧者的引领。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当你愿意成为主的小羊的时候啊，不只是你头脑里说主啊你是我的牧者，你还必须什么，要聆听主的声音。因为在约翰福音里边呢，就是主耶稣说我的羊 听我的声音。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神的声音？你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听见神对你说话的声音吗？你每天晚上灵修的时候听见神对你说话的声音吗？只有那些真正亲近神的人才能够听见神对我们说话。那么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之所以不致缺乏，并不是因为我们过去曾经觉过智，或者我受过洗，而是因为我是神的羊，是神的羊就必须要听神的声音。还有一个什么，你要紧紧地跟随牧人。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之所以他会缺乏，就是因为他没有紧紧地跟随群羊的大牧人耶稣基督。而弟兄姊妹，说到牧羊，在你的头脑里边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你以为是一大群羊在前面走，你在后边拿鞭子赶着吗？或者是有个牧羊犬在后边 push 他们往前走吗？不是的，在圣经里不是这样讲的。有经验又和群羊关系很好的牧羊人通常都是什么，是走在羊群的前面的，是吧？羊也很听他的话，是吧？就跟在后面，是吧？招呼带领羊去哪里他们就去哪里。跟得越紧的羊呢，他就出入有草吃， 也不容易被野兽袭击或者被野兽吃掉。那就像大卫所描绘的，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领我走义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是牧人在前面引导，你是在跟随。你要想有这个青草地，你要想到那个可安歇的水边，你就必须要跟得上牧羊人，是吧？否则的话，如果你在后边东张西望，是吧，或者是被旁边的环境所吸引，啊，因此你没有紧紧的跟随牧人，那你就可能会落单，是吧？你就会迷路，啊，就可能出入没草吃，没水喝，甚至可能会落入狼口。啊，那回我到希腊去，正好到那个一个小镇上，那看着这个羊，正是黄昏前，那个牧羊人收工，果然我看到那个在一个胡同里边，是吧？牧羊人在前面走，后边跟着大群羊。后来就变后边有一个羊，那不看到那旁边的水沟里有什么东西，他不是把脑袋伸进去在里掏，是吧？我在旁边走过去，那他都没看见。后来那群羊都走远了，就拐到另外一个胡同去了。那实际他经常回家的路，羊实在是不记路的。是吧？就那一会儿，他猛地一抬头，羊群没有了，他就在后边跑，他就直接就跑过去，他就不知道在那拐弯，十年的路不知道他走过多少遍了，是吧？所以呢，我和另外一个人，当时有一个希腊人在旁边，我们就轰他，他还要往前跑，我们硬把他推到那个胡同去了，是吧？羊就是这么愚笨，真是。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紧紧跟随大牧人耶稣的人，你绝对是可以出入有草吃，你绝对是可以到青草地上，你绝对可以走在公义的路上，这是神的应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问自己，你跟牧人的距离有多远？最后呢，再让我们来思考一处经文，大卫是怎么说的哈？大卫他是不是说如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或许就可以不致缺乏？他是不是说我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是不是说我盼望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都不是。大卫他非常肯定而又直接的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子的信心？直接宣告耶和华就是我的牧者呢？那么这节经文呢，英文版大致是这么翻的，说我们都很知道他的英文版所讲的哈，说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want。 如果我们把这句英文翻译这个重新翻译中文的话呢，你也可以这样翻，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别无所求哈，我就别无所求。那么为什么别无所求？是因为我的心灵已经真正得到满足了，是吧？我不缺乏平安，我不缺乏喜乐，我不缺乏人生的方向和盼望，我别无所求。那弟兄姊妹，这是你的信仰吗？这是你对神的信心吗？那么有一个教会啊，有个这个在一个儿童主日学上哈，那这个在课堂上，老师对一群小孩子说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我们所学的功课。上个礼拜呢，我们学的就是诗篇二十三篇，有没有谁可以把诗篇二十三篇背下来？所以台下的小孩子没一个人举手。那么这个时候老师呢，就退而求其次，就说那个谁可以把诗篇第一篇第一句背下来。那这时就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举手了，他说我愿意啊。你知道他是怎么背的吗？他是这么背的，他说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that's all I want。 他虽然没有把这个第一节他准确的背下来哈，但是他却说出了这对神的真实的体会啊，他说出了他对神的真实的信仰。是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就是一切我所想要的，是吧？我们常常唱小敏的诗歌，知心的朋友，那个是吧？有了主还要什么？就是这个意思嘛。我们上次看的那上个礼拜看的杨导演那个讲旭妈妈的那个纪录片哈，那旭妈妈你看她什么都没有，是吧？但是她说什么？他说儿女什么要给他买衣服买这个买那，他说我都不需要，我就需要耶稣就够了。那就是他的真实信仰，是吧？我们看那么穷，睡在地上那么破那么冷，他说我感到很幸福，我这里是天堂， 是吧？你有那个感觉吗？真是你，那是经历啊。那么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能够像这个乳儿学的小孩子一样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就是我一切我想要的。如果我们能够把这句话实践出来的话，按照圣经的应许，你绝不知缺乏。那在40多年前，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教会受到了很大的逼迫哈。那有一位基督徒的姊妹是吧，她受到残酷的迫害，她因为传福音呢，后来她被捕，被关到边疆的一个劳改营啊。刚开始的时候，她还存着信心和盼望，但是随着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一年一年的过去，她没有遇到一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她身边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信任。是吧？大家彼此都是互相监视，是吧？随时都可以互相揭发去检举对方，因此他心里感到就非常的孤单了，他内心充满了恐惧。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了，他心里就祷告呼喊说：“说神呐、啊，你到底还在不在这里？神呐、啊，你有没有听见我的声音？你到底还是不是那位看过我、听我祷告的神？”当时夜深人静啊，他多么希望神能用的超自然的声音对他说：“是的，我就是与你同在的那一位神。”可是他没有听到。但是后来有一天，他在心灵里完全安静下来的时候，他忽然听到外边有一阵微小的歌声，他就循着这个歌声走了出去。他发现歌声啊，是从另外的一个劳改农场隔壁的一个房间里边飘出来的，是一个女生唱的。这首诗歌就是她最熟悉的《耶稣恩友》。那么这首歌呢，第一首的歌词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但是你没有这个生命经历的时候，你唱起来你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在那个处境中那是活的。这里说：“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主仍是我避难处所，来到主恩座前求。”所以当他听到这里的时候，他已经泪流满面了，泣不成声。他就禁不住向神这感恩就说呀、说：“主啊，我知道你与我同在，我知道你仍然爱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吗？我们的神呢，有时候会用雷声般的声音来对你说：“是的，我是。”同样，他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让你真是通过圣灵听到那微小的声音对你说话。那这首诗还没有结束，还有下面四句说：“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在主怀中必蒙护佑，与主同在永无忧。”这就扣住了我们今天所讲的信息主题：永远不会缺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缺乏吗？你找到这个缺乏的原因了吗？圣经是这么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弟兄姊妹，你愿意向神做出回应说：“耶和华神啊，愿你成为我的牧者，我也愿意成为你的羊，我要认识你的所事，我愿意跟你建立个人的亲密的关系，并且我愿意聆听你的声音，跟随你的脚踪行，这样就必然会得着你的应许，使我一生一世都不致缺乏。”所以下面呢，我们诗班呢会带领我们唱这个《耶稣恩友》这首诗啊。现在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每一次当这是你的话被打开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被照亮，我们的心里就火热，我们的心就被你的丰盛所充满，你就会让我们感到不致缺乏。主啊，真是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借着今天所分享的这个信息，能够认识到怎么样才能够度一个不致缺乏的人生。主啊，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因为你把这样一个道理给了我们，让我们一生一世都欢呼喜乐，都不致缺乏。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